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咱们节目当中也会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乃文医师你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想请您谈的一个话题呀、有点是老话重谈了、但是因为现在人新冠疫情之后呢，很多人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想请您聊一聊脑中风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好像会突然出现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可能请您先讲一讲有什么样的一些先兆啊，可以让大家提前做做自己的测试，或者是做一点预防，防止真正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有的人出现了轻微的症状，有什么样中医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改善，甚至是把它给医治好，好吗？胡医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好，这个脑中风啊，是一个很大的大事，对不对？它是
没错，
就说脑里面的血管啊，说不定是因为脑溢血而崩破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脑里头的这个血管呢，这个不够，就是它的这个管径啊突然变窄了，或者是由于淤血啊，或者是由于其他的风冷啊等等而变窄了，以至于血液没办法供应到某一块脑组织，造成了脑中风。还有一种呢，就是脑自己的细胞梗塞了，那就是说几种情况：第一，脑溢血；第二，脑梗阻，就是脑血管梗阻；第三个，脑细胞梗阻，就这样子几件事情。那这几个啊，他们最先所产生的现象是什么呢？像是脑溢血，多半都是在比较年轻一点，但是也不是绝对年轻的啊，就是说多半都比较年轻一点，因为他的血压比较来得高的话呢，那么一下子冲上去冲坏了。那脑梗阻跟这脑血管梗阻，这个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比较容易发生，但也不是说绝对是年纪大的人才发生。那么他们发生之前啊，在《针灸大成》里头有这样记载，他说啊，凡是发生这种脑血管意外之前呢，这个人啊，大概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前会觉到自己的脚啊，脚的前面的这一，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小腿啊，小腿前面这根骨头啊叫做胫骨，他说这个胫骨呢会酸酸痛痛，酸酸痛痛很长一段时间，大约大概两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前就开始这样子，久久的不能够解开那个酸疼。那这种酸疼呢，你要是能够立刻的艾灸几个穴道：一、足三里；二、绝骨。啊，他说把这几个穴道呢，先艾灸，灸了灸，一直灸到有灸疮出来。那当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保养它的意思啊，就这个穴道是吧？来保养的。好，你在这里灸了以后呢，再来用几个叶子的这个水啊，什么桃叶呀、柳叶啦，还有薄荷呀，还有好像是荆芥吧，就几个我忘记了，我等一会儿我查一下书啊，就是有四个植物，它的叶子呢拿来煮水，煮水以后呢去洗这个艾灸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啊，就可以改善这个酸痛，而且呢让这个病情不再发生。
好的，胡医师，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啊，您说的小腿前面那根骨头疼，这里面想澄清一下，它是你手按上去感觉到痛，还是说你不按的话，你不触碰它的话，你都会觉得小腿前面那个骨头就会疼？
是，你根本不按它，它都在疼啊，不是说已经按它才疼，就是说随时都在疼啊。
OK， 那胡医师，这是一个充分的一个条件，还是一个 必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是所有的发生中风的人之前都经过这一阶段小腿骨头疼，还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是这样？
这就很难说了，因为古人记载的就是说在凡是发生中风之前一两个月啊，或三四个月前，那不时的足胫上面会发酸啊，会发重，会发麻，要久久的才能够才能够解开来，这个就是中风的症候了。他就说是这样的，然后他说啊，赶紧的灸什么地方呢？灸三里和绝骨，就刚才我讲的那两个穴道啊，其实是四个穴道，因为两只脚各有两个穴道嘛。那这样子一共有四个穴道，然后啊，用这个东西，用葱啊，生葱啊，生葱、薄荷、桃叶、柳叶这四个东西呢，煎汤来淋洗这个地方，让它的这个风气啊，就是风邪之气啊，从这个灸的这个窗口出去了，那这样就好。不但如此呢，假如说你在春夏交、夏秋交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灸一灸，那就很好。为什么呢？不需要你已经犯病了，不需要你已经在那里疼痛了，你才来灸它。那这样子，在夏秋交、春夏交的时候灸一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好。可是这个针灸大师里面又讲了，他说啊，但是人呢就不相信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于是呢饮酒不节、酒色过度，然后才会中风。也就是说，这个中风的比较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饮酒不节、酒色过度这样，不是饮食不节、酒色过度。饮食不节就是说吃东西呢就乱吃，管你什么大肥肉也吃了，什么什么牡蛎啊、生鹅啊之类的东西都吃，那这样的话就会发生这个问题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胡医师，有人常常会问说，我手指麻呀，或者是脚趾麻呀，或者是身体某一侧有一些不太灵活的一些先兆，这可不可以也作为中风的一个先兆呢？
可能可以哈，因为这已经代表着你在那个肢体上的血管可能已经有点萎缩啦，或者就是说这个管径缩小了呀之类的。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在现代的医学上面常常讲，就是这个叫手中风，这个叫眼睛中风，这个叫什么什么中风啊，那这都是所谓的小中风。那可是呢，它不管怎么样，哪一种中风它都跟脑里面有关系，因此呢就得把脑里头的各种可能发生的原因先治好。所以呢你还是一样可以用刚才的这种保养方法，因为这种保养方法呢它等于说是老年人或者是饮食过度、酒色过度的这种人呢都有帮助。但是呢你说哎，我只有脚这个地方是会麻会痛，那这样子难道也是吗？那不一定是酒色过度，但是至少在你在吃东西上面很可能就是比较随意一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血管里头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里头的那个什么胆固醇啊或淤血啊比较来的多，还有生冷不节的话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尤其现在的人常常就是喝冰，那根本就是随时都有冰吃，不像古人他们还要到冬天才有冰吃，是吧？那夏天要能够吃冰的话，肯定是大富大贵人家。那现在的人不是，他随时都可以吃到冰，那这样子都可能让血管发生意外。
好的，胡医师，谢谢您的解释啊。我们有听众等在热线上了，我们先接一位高女士的电话。您好，高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主持人。您好，胡医师。今天胡医师讲的这个主题正好是我要问的，我要为一位朋友问。我首先感谢您，每个周四我们就盼望着这一天来听您的讲座，因为您的知识渊博，而且您讲的东西真是切切人心，要感谢您。好， 我的这个朋友呢，他才55岁，身体非常健康，是个运动健将，在高科技工作。那么他前天早上，因为他大概有3个星期没有睡好，家里有一个小宠物啊生病了，所以呢他前天早上起来之后就突然觉得他自己说呢，就是说感觉的很奇怪，然后突然就声音就不对了，他马上他就想到这个会是有中风。哎，而且他还能够自己开车，大概是7:30的时候早上他自己开车就到急诊室去了。到了以后呢，人家给他量血压是203高血压，低压是104，就马上给他留下来住下来观察，做 CT 做 MRI。 后来发现呢 CT 没有问题， MRI 呢在左边的那个脑子那个小血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有点阴影，那么他们就分析，医生们就分析啊，可能是有一个小小的堵塞，但是他血压高，可是他身体，他每天早上都要运动2个小时，身体非常好，所以我就想为这个朋友，他那个在医院住了2天，就第二天就完全恢复正常，他要出院，但医生们建议他还是多留一天再观察，他现在还在医院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想请教胡医师，这个是应该怎样预防，在这么样健康的这个人的身上也会出现这个？另外像他这个情况是高血压造成的呢，长期休息不够，还是小小的中风？那么我们这个以后就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注意保养，避免这些发生？这些是我的问题，谢谢您。
啊，这个问题啊，叙述的非常的详细啊，很好啊。
这样子，胡医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到了广告时间啊，回来之后呢，请您再给我们的听众做以详细的解答，好吗？谢谢。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医师在线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打开着，其实我们已经有好几位听众等在线上了，请大家呢稍事等待啊，我们请胡医师尽快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胡医师，那请您回答一下我们刚才这位高女士的问题好吗？
好，这一位先生哈，55岁，年纪算轻的，所以呢他这样子的话，刚才我讲的中风就是年轻人比较容易中的，就是叫做脑溢血中风，也就是你血压高而脑溢血啊。但是也并不是绝对年纪轻的才容易啊，这个都老年的也有可能。那他的尤其是还运动的，那运动所以他的血管算是不错的，只是呢当时有一点小的意外，而且呢这个小意外常常都是紧张引起的，像他这个就是紧张。为什么呢？家里宠物病了，当然了，你总得要照顾啊，你总得要做这个。但是呢，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情啊用的非常的重，情重了，血压变高了，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发生的。因此呢，对这件事情要记得的就是情不要太重。那么遇到了这个。有相关的人事物都是一样，不要过度的用情过深，然后呢好遇到他发生危险了或发生什么了你就紧张了，这一紧张就惨了。这个紧张呢多半都是因为那个情的关系，所以紧张的不得了。中医的就讲所谓喜怒忧思悲恐惊都可能造成生病，那他就是这样子，一紧张的时候你知道吗，以现代生理学的观点来看，紧张了，那么交感神经立刻亢奋，交感神经一亢奋了，于是周边血管就收缩了，周边血管收缩，然后呢，所有的血液都流到了中间的身体的比较中间的部分，于是我们量起血压就是高，高到什么样程度呢？例如它已经高到了200多，那这个简直是很可怕，尤其是它的那个低的那个部分的啊，也就是 它的一个是收缩压203，它的那个舒张压呢104，这个就高到简直是让这个血管受不了了。哪怕他是一个运动员，哪怕他的血管再好，都是一样非常非常危险。因此呢，他只是在这个用 MRI 检查呢，发现到在这个脑里面呢有一个小的血管呢爆破了，所以他说有阴影，就是爆破了。可是还好，因为他平常都有运动的，那么这一个就算爆破了，他也是很快的就又被血液，就是这个淤血啊，就已经被血液又带走了。还有呢，就刚好就是用了点药物啊，让那个血液赶快就冲散了，那他就好了。可是呢，从现在开始就要很小心，用情不要过度，遇到事情了不要紧张烦恼的过度。那这样子的话，血压不一下子冲上去的话，那大概对他来说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那我们再接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啊。可能我想关于这样的问题大家还会继续有一些疑问，没有关系，如果听众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跟胡医师请教。我们接一下 Ken 先生的电话。你好 Ken， 请讲您的问题。
胡先生你好，唐医
生。哎，你好。
我想请教，这又要请教你说了，我这个年纪有快70了，我这个最近呢发现那个记忆力好像比原来减退了很多，突然的减退了。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中医有什么那个按摩呀，或者吃点什么那个东西可以这个延缓这个记忆力衰退，仅增强记忆力？想请教一下胡医师。
增强记忆哈，先别想到增强，而是把自己的血液循环变好。你血液循环变好了，你脑里头的血液循环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血液供应脑的这个能力啊，就比较来得强一点。因此呢，就不容易退化，不容易减退这个记忆力。好，再来才开始讲这个记忆力的问题。记忆力呢，其实中医有一个处方叫做天王补心丹。你知道这个天王补心丹为什么叫天王补心丹呢？是过去啊，在终南山啊，有和尚啊，他就是觉得呀，哎呀，自己记忆力不好，念佛经的时候呢，总是没办法记得住，总觉得非常难过。于是有一天呢，他突然的做个梦，梦到天王啊来告诉他一个处方，醒来的时候赶紧把这个处方写下来，然后呢吃了这个处方以后，竟然的他的记忆力什么东西都变好了。于是呢把这个处方留下来，称之为天王补心丹。因为这是心血啊跟心气都虚了，才需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处方。像您年纪已经到了将近70岁，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是一样，心血心气都已经开始降低了。于是呢可以常常的吃这个天王补心丹。天王补心丹不但补心，而且让人能够记忆力好，还可以让人就是情绪也变好。还有呢补了心以后，那么这个人他的这个记忆力啊，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情绪呀，还有就是这个一切与心有关的，像是喜呀、怒啊、气等等，这些都会变得比较好像看淡了。那这是最好的，这是天王补心丹。另外呢，因为年纪大了，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化的意思啊。那中医有一个处方叫做还少丹。环少丹呢，他吃了以后就可以让人就是整个的身体的脾呀、肾啊都变成比较年轻了。脾肾变好了，人整个也看到年轻，而且呢记忆力等等这些也就不会退化，也是一样变得更年轻。所以呢你可以交替着一天啊，可以两种药早上吃天王补心丹，晚上吃这个环少丹，那明天呢还是一样，早上吃天王补心丹，晚上吃环绕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自己就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年轻的心态，以及 遇到事情不紧张不烦恼，那这样子的话自然记忆力就变好了。
好，谢谢胡医师。胡医师，我替听众问一下，您刚才说天王补心丹好像一般的人都可以吃，记得您有说的有些方子啊自己不能随便吃，要找中医师请他们加加减减。那像刚才您所说的天王补心丹环绍丹，是不是大家可以基本上不做加减，人人觉得说我想年轻一点哈、改善一下记忆力都可以吃一点呢？
哎，是的，几乎就是这个样啊。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假如去找医生的话，那当然医生就会给你给你在这里面加加减减一下。可是这两个方子你看哈，天王补心丹是一个和尚传出来的，就是环绍丹呢是一个也是一个修道的人传出来的。那所以呢这里面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修道的人他们一般来说就是情绪啊什么东西都不容易变得那种太过度的激怒、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惊恐等等。那假如说你也能够这样子的话，再吃这个药丹啊，效果就如虎添翼，就会很好的。
好的，感觉就是古人修身养性啊，延长寿命用的一些通用的一些药材吧。好的，那谢谢胡医师，我们再抓紧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那个胡医生你好，我常常看在 YouTube 上看你的节目，那个受益良多。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哈，我女儿她今年是14岁，现在上高中一年级。那其实我发现她这几年就是说她现在目前还没有，她现在还不到160公分。那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感觉起来好像，因为她的那个我有跟她妈妈有问过。她的月经其实都已经来了，那我好像前阵子我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说，就说女孩子差不多月经来以后，大概就会比较不太容易再长高了，所以我比较担心。我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像她这样的那个年纪14岁的女生，还有机会长高吗？那要如何的？因为我在 Google 上看到好多什么配方啊，然后好像是要煮成汤还是怎么样，可是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用，而且我不知道那些药到底有没有害，所以想请问胡医师开示一下，谢谢。
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的提问啊，相信很多有这么大年龄的家长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先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请胡医师帮您解答您的问题。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听众提问是女孩子14岁，还能不能有什么中医的方法长一些个子？胡医师，请您给一回应好吗？
台湾啊，称这个东西叫转骨。那转骨的时机呢，最好的时机就是女孩子在初经的时候，男孩子就是刚刚在开始变声音、长痘痘啊，开始有点这个第二性征出现的这个时候，那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呢，我必须要讲的就是，有的人他不吃药也可以长得很高，他没有任何的医生给他调配这些药材药方，他也可以长高。凭什么？就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身体上啊有个 hormone 称之为 growth hormone， 叫做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呢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最多呢？它大概说是每天的大约晚上12点钟左右，它是分泌的最旺盛的时候。所以你假如能够在这个时候分泌的旺盛，那么这个人就比较容易在这一个时间立刻长高，而且分泌越旺盛越好那个时间啊。可是生长激素呢，就是 growth hormone 这个东西呢，它在一个人啊刚睡觉之后1小时到2小时的时候会分泌最旺盛。那就是假如你能够在12点那个时候你已经睡了1-2小时的话呢，嘿，那个分泌就是特别旺盛的时候。再加上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运动。 有运动的人 growth hormone 也可以分泌比较旺盛，所以假如说你能够提早睡觉多运动，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 growth hormone 就可以分泌得很好。那假如再加上有用到一些个药物，例如女孩子补血呀、破血呀，就是所谓补血呢就补足她不够的血，然后呢再来破除她的一些淤血，那就会长得比较高一点。男孩子呢就是补气又加上一点点补血，那这样子也可以使他能够长得高一点。那么我们在台湾就有很多的处方啊，你像你刚刚讲说在 Google 去查的话呢，可以查到一大堆的处方。没错，它有效没效呢？我跟你讲都有效，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早睡觉，看你能不能够多运动，然后配合着那个药方子几乎就有效。有一个药物称之为九层塔，或者在西方呢就叫它叫罗勒啊，这九层塔它的根啊拿来配着刚才讲的这个补血的方子，或者是补气补血的方子，那么这个要长高的机会就非常的大了。因此呢你可以去找一位你信任得过的医生，请他开个转骨方，然后呢让自己的女儿能够早睡多运动，那么这样子这个机会就大到不行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那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下徐女士的电话。您好徐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王爷好，我长话短说，就是我那边这些我们每次都听，真的得到很多的保健医药知识，很有用很有用，谢谢你们。我老伴呢93岁了，这2年已经得了肠癌，后来嘛，医生就开刀，我就问吴医师什么调理，吴医师说吃四仁汤，那我们就按照吴医师的每天吃，现在吃了2年多了，那医生检查了一切正常，2年多了都没有复发，所以谢谢吴医师，真是神医妙药，谢谢了，谢谢了。
好，那您有
谢谢
还有问题吗，徐女士？今天您还有具体的问题吗？没有了是吗？先生都很好。
具体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癌吃什么药，生活怎么调理，现在小便很困难，看胡医师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小便很困难，胡医师。
小便很困难哈，这中医药有很多的处方可以用啊，例如说五苓散啦，还有就是什么八正散了等等，就根据不同的状况，例如八正散是治疗类似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尿路结石之类的，那五苓散呢就是治疗类似膀胱里头积了很多尿排不出来的等等，那么我们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状况而使用不同的药方，所以呢这个要讲得更清楚了，我们才能够给你一个处方的建议。但是呢基本上你可以按摩一下穴道，例如脚啊，脚内踝往上大概两寸的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做复溜穴，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轻轻拍一拍，也可以帮助排尿。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如果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胡医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带我们的听众朋友转问啊，他是问70多岁的父亲是帕金森，对，这个在中医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
这个帕金森的问题啊，它是脑里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偷脑里头的血液的这个处方应该都有效。可是为什么没效呢？因为我们通血液的能力不够，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上面来思考。那我的这个我的做法呢，一般来说我是用的就是治头上的一些个药方子，例如说治头痛的一个叫做川穹插销散，我觉得就很好用了，它就能够到脑里面去把里面的风啊什么东西给去掉。之所以能够祛风，是在里面的血液让它就是血管让它张开，让血液能够流通进去。 好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他的脚没有力，所以呢，我多半都会利用一个像是类似大黄蜂汤之类的，把那个膝盖的力量、脚的力量啊，脚上面的肌肉的力量把它增强，那么多半都可以获得改善。最近我也有这样子的病例，就是 Parkinson disease 的这个初期症状。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使用刚才讲的这种方法，结果得到还不错的效果。还有呢，中医认为这个会 Parkinson disease 常常会这种就是会发抖啊，手发抖啊，脚发抖啊等等。那么我们就讲这个珠峰抖颤呢，我们都就是所有的风啊会造成人呢颤抖啊，还有抽筋啊等等，我们都认为是风的病。所以我刚刚讲的川穹茶小散了，或者是还有一个方叫做益肝散了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治疗这种风的。所以呢，可以试试找你的中医师，就跟他讲一讲我今天讲的大概的这个方向，很可能就可以改善了。
好的，再补充问一个问题，好像按照一般的解释说这种病是神经的问题，但是您说是脑部血液的问题，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性呢？
是脑部的神经的问题，脑部的神经没有血液供应的，就是血液供应不够良好了，所以呢，你去把血液弄好了，自然那边脑里面的神经能够被供应营养，供应到足够的好，那么这个病情就可以减缓了，就可以解除了。
好的，那胡医师，其实话说起来，听您这样一讲啊，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中风啊，也很多也是因为脑部的血液循环好像出现了问题哈。那您，咱们今天就剩一两分钟的时间了，听众朋友很关心，说运动员都会有这个状况，那我们普通的人，我们该怎么样的预防？您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从前面这个例子来看，运动员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可是运动员在治疗的时候就很比较快一点好，对不对？那我们平常人呢，所以也得要注意自己的运动啊。其实讲，我常常说，吃喝拉撒睡、运动以及良好的思想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养生的重点。假如说你喜欢的话，你到这个干净世界啊去看一看，有很多人他发表的一些有关脑啊、神经啊等等这些个论述啊，你看了以后，说不定你也已经就自己就知道该怎么样把自己保养好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刚才胡医师提到的这个干净世界是一个新的平台和网站啊，在我们的广播里大家也常能够听到这个广告，您就哪怕用中文搜索干净世界都能够找到上那个网站上看到很多对您有用的资讯。那我们今天非常抱歉还有听众等在线上，但是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如果这位听众您愿意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提前留给我们的导播，下周呢请我们的胡医师再帮您解答。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以及给予胡医师的一个回馈，更感谢胡医师，谢谢胡医师，下周见。
谢谢大家，再见。